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910期明慧修炼园地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美国大选让我体会到正信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19号。作为大法弟子，我们都知道要信师信法，但是是否在任何一件事上都能做到，没有一丝丝的怀疑和动摇，这是必须修出来的。这次美国的大选结果和预期差距太大了。打开网页，心里好久没缓过劲儿来，都是空的，好失望哦。知道自己出了问题，该发正念了，早早地坐了下来，开始向内找，找出来一些人心、依赖心、欢喜心、争斗心和情的一些表现，去掉它们，但是感觉还有深层的没有找到。忽然悟道，世间出现的任何变化都是大法的力量，师父在主导一切，你的正信够吗？原来对师父和法还是不够信，有好事容易相信，坏事或者希望没达成就迟疑了。有了正信之后，再继续向内找，感觉天选的川普都这样被阴谋陷害，邪恶嚣张，大法弟子又能怎么做？旧势力我又够不着，他们的安排我也动不了。人真的没有办法了，路走到头了，心里难过极了。这时头脑中师父点化，无善无恶出了极。选自红银二，无。我神情一振，继续背诵，进则可成万万物，退去全无，永是迷。选自红银二，无。顿时明白，对师父充满了感恩，师父为我打开了一扇门。师父在致台湾法会中说，大法弟子的修炼目的是圆满。师父真的就是在慈悲地利用一切机会，让弟子们脱离人，走向神，走向圆满。对于修炼人来说，大法修炼人就是要跳出常人的理，去掉人的这层思维。我感觉身体一震，空间场顿时容量扩大了很多。修炼前，我就没办法看到好人受伤害，坏人得逞。比如岳飞在故事中被奸臣陷害的部分，我就不爱听。其他故事好人受委屈的部分，我也是直接跳过去。看到结尾的正义战胜邪恶，才感到舒心。修炼了20多年来，爱憎这种情还是没修干净。就在成稿第二天，常人家属忽然生气，说我们网站尽说假话，不可信等等。我知道他也是因为川普没有当选而失望，从而动摇了对大法网站的信任。我顺势讲到中共红魔在89年对大法迫害中的邪恶伎俩。他反驳说美国人不会那么笨。我就告诉他，美国人也是人，在金钱和美色面前一样都会栽倒的。中共一落钱不行就再加一落，一般人很难不被收买。又讲到人类大面积败坏就会被淘汰，例如被沙漠覆盖下的楼兰古城。他挺认同。现在不仅中国，美国也是好人不能上位，被欺骗，被打压，世界都步入黑暗了。人不治天治，那么就神来管了。从各国的语言来看，疫情灾难真的会很大吧。又讲到要坚持做好人，上天一定会保护好人。福祸无门，为人自招。当坏人就是会招来厉鬼、业力，就会遇到灾难。做好人就有福禄寿、喜财这些神跟随。聊了这些，我感觉到他的心安定了下来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炼如初，救人不殆》， 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19日。我是1996年修炼法轮大法的，修炼前我常年累月的病不离身，药不离口，活得又苦又累，不知这种日子何时到头，很迷茫。喜得法轮大法后，师父为我净化了身体，我所有的疾病都不治自愈。24年来我再也没有吃过一粒药，身体棒棒的，走路生风，干起事来和年轻人一样利索，出去讲真相，走多远的路我都不累。师父把我从苦难中解救出来，我变得乐观开朗，亲戚朋友们都夸赞我的巨大变化。我按照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，沐浴在大法的佛恩之中，我活得幸福快乐，对师父的感恩说不完道不尽。第一部分，风云突变，紧随师尊。1999年7月20日，江氏流氓集团利用中共恶党疯狂迫害法轮大法，神州大地笼罩在红色恐怖之中，我的心情沉重压抑。丈夫哀求我说，中共比蛇蝎还毒啊，跟他较量，那是鸡蛋碰石头啊，为了这个家，为了我，为了孩子的前途，放弃吧。我严肃地看着他说，让我放弃修炼，这绝对不可能。他拍着桌子问我，在法轮功和我之间你选择谁？我说，不矛盾，都选择。单位逼我交出大法书，逼我写不练功的保证书，我不配合。丈夫逼我，单位逼我，我像被逼到了绝境一样，心中极度痛苦，感到自己都要窒息了。心中的那种苦让我产生了许多疑问，这么正的师父，这么好的大法，中共为什么要迫害？我该怎么做？是做墙头草，还是做宇宙真理的捍卫者？我的回答是肯定的，大法是我生命的根，让我放弃那是绝对不可能的，我一定要紧随师尊，永不迷航。第二部分，兑现誓约，救人不怠。师父在各地讲法11 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学了法是你自己得法，你光想得，光想得大法的好处。换句话讲，大法弟子被迫害，大法都被玷污，你都不站出来说句话，你配去得那个法吗？十年后看到师父说的这句话，回想当初做的，深感安慰，因为我是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了。那时调整了心态，放下人心，汇入了大法弟子正实法反迫害的洪流之中，开始晚上出去贴真相不干胶，逐户发放真相小册子。酒瓶共产党发表之后，我就和同修们白天走出家门发酒瓶，面对面讲真相救人。城里走遍了，我就买了一辆电瓶三轮车，载着四五位同修顶风冒雨去农村，面对面发真相资料，讲真相，劝人三退。遇到陡峭的山坡，我们就下来推着车往上爬，遇到横在面前的小河，我们就挽起裤脚淌水过河。天冷了，敞篷电瓶车不适用了，我又顶住种种压力，自费买了一辆汽车，和同修们走遍了全县20多个乡镇集贸市场，几百个村屯，有的村屯去过两三次不止。我们挨家挨户讲真相，发真相资料救人，每天能劝退几十人到180人不等。春夏秋冬，严寒酷暑，年复一年的在第一线救人。每天出去讲真相之前，我首先给师父上香，请师父加持弟子多救人，清除我们所到之处空间场和周围环境的一切邪恶，清除干扰世人了解真相得救度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。黑龙江的冬天是很冷的，天寒地冻，白雪皑皑，坡陡路滑，有的路段像镜子面一样光滑。虽然车使用的是防滑轮胎，但有时车在路面上还是直打横，有几次险些滑掉进路边的深沟里。如果去路远的村屯，我们每次都带上1800本真相册子和明慧台历等等， 来回一趟就得跑200多公里的路程。司机同修是最辛苦的，他要在每个屯子每条街来回做安全巡逻，与同修沟通，并补充同修背包里的各种真相资料。在炎热的三伏天，听明白真相的村民们热情地让我们进屋，凉快凉快再走。有的给我们摘黄瓜、摘香瓜，我们都婉言谢绝。天寒地冻的三九天，朴实的村妇真诚地让我们上热炕头坐一会儿，暖暖身子再走。那些年在讲真相中遇到过很多感人的故事，仅举一例。一次我给某女士讲真相，我讲了很多，她听得也很认真，同意用真名退党。我又说，中共历次政治运动迫害的都是中国人的精英，就说 W 老师吧，他是学生家长公认的好老师，就因为他是法轮功义务辅导员。1999年720江泽民流氓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之后，把他列为所谓的重点人物，逼迫他放弃信仰。他去北京证实大法，不放弃信仰，就被开除了公职，多次遭绑架、关押、抄家。她丈夫承受不住一次次的恐吓打击，悲愤离世。她被逼无奈，流离失所，孩子无家可归。就因为她按照真善忍做好人，就被中共迫害得夫离子散，家破人亡。这位女士听得直抹眼泪，愤怒地说，中共太没人性了，迫害好人不择手段，天理不容啊。她又说，我得想办法帮帮她，我向她表示感谢。我当时还挺纳闷，心想，如今谁敢为法轮功说公道话？同修 W 遭绑架，家属托关系找公安内部的人说情，传回来的话却是，杀人犯我都能帮忙，唯独法轮功帮不了。你一个普通职员，没权没势的，你咋帮啊？心想，这人是说大话，是那种爱打抱不平的人。我用人心想，我也就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。可是没成想，时隔半个月，学校就恢复了 W 老师的公职，还补齐了自1999年720以来被停发的所有工资。在救人的过程中，师父一直在慈悲地保护着我们。有一次在某屯，我背了一大包真相资料进了一家食杂店，屋里有好十多个人，有打麻将的，有聊天的。我面带微笑地说，各位乡亲大家好，快过年了，我给大家送福来了。呼啦一下围过来一帮人，我就把包里的真相福字、年画、对联、明慧台历都拿了出来，大家争先恐后地拿自己喜欢的东西。这时其中一个中年男子吼了起来，你的这些东西全都是宣传法轮功的，你把身份证拿出来。我笑着说，法轮功教人做好人，善待大法弟子得福报，你是被江泽民骗了，你看看这些真相资料，你啥都明白了。他不听我说，还在吼。这时一个和他年龄相仿的男子大声说，法轮功咋的你了？这老太太老远的给咱们送好东西来了，人家也没要你钱，你不要就拉倒，别干那种缺德事儿。他边说边帮我往包里装东西，说，大姐你快走吧。我谢过他，赶紧走出了大门，给司机同修打电话，告诉他火速接纳三位同修。我们的车刚开出屯子不远，一辆警车迎面开来进屯子去了，师父时刻保护着我们。第三部分，大疫期间救人忙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吧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目前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救度众生，多救人，这就是最大的事情。庚子年年初，中共病毒肆虐，我们楼区被封了40多天，允许每户2天凭出门证出去一个人购物。我想，这是不是人类的大淘汰开始了？能够救人的时间不多了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救人是我的责任和使命， 两天出去一次，耽误救人，这怎么能行？我求师父帮我，让我能天天出去救人。我每天照常8点多钟走出家门，笑呵呵地对门卫说，是这样啊，我家平房那里都储藏着弟弟妹妹亲戚朋友的酸菜、白菜、土豆、大萝卜，所以必须每天烧一两次炉子，不烧炉子菜就冻了，这好几家人吃什么呀？我交不了差啊。就这样，我顺理成章的每天能出去一两趟了，同时承担起给同修们传递信息、传送真相资料的任务。大街小巷上行人比平时少很多，但是人少的话，每天也能劝退3-5个人，人多时就能劝退10来个人，还能发放一些真相资料。这么多年的讲真相中，遇到过形形色色的人，经常碰到有人说，大冷天出来做这事，给你多少钱啊？有人说，吃饱撑的。也有人说，你反党不怕我举报你？等等。遇到什么情况，我都不动心，善待、包容、理解世人。他们这是被中共恶党毒害的太深所致，他们明白的那一面正在等着我们救度呢。救人要慈悲、和善、智慧、念正，不触及人负面的东西。很多人都能接受我讲的真相，同意散退，并说谢谢。一次我劝退4个中学生，其中一个男孩高兴地回敬说，奶奶，我祝福您老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一个女孩说，祝奶奶天天有个好心情。另外2个孩子也都分别说了祝福的话。还有一次，一位中年妇女明白真相散退后，握着我的手说，我可遇到贵人了。救人的过程虽然艰辛，但是看到世人得救后的喜悦，我无限的感恩师父为成就我们所赐予我们的救人机缘。大法弟子都知道，只有大法和师父能救人，一切都是师父在做。我们每一位大法弟子就是多动动嘴，多跑跑腿，找到有缘人罢了。第四部分，学会使用电脑。为了做好3件事，我克服了种种困难，学会了使用电脑，上网下载、打印制作真相资料，帮同修上传三退名单，打印真相币，打印真相台历。我每天都上明慧网，阅读同修的修炼交流体会文章，在修炼的路上和全世界的同修们比翼齐飞。这些年来，我几次被不明真相的人恶告，遭绑架，每次我们都是通过给警察讲真相，正念闯出魔窟，并要回汽车。感恩师父的慈悲保护，也谢谢同修之间的正念配合。师父在各地讲法9，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苦嘛，再苦呢，过后也明白过来了。可是在无望的寂寞中默默的修，看不到希望，那是最难的。任何一种修炼都会经过这样的考验，都会在这样的路中走。能够持之以恒啊，不断的精进，那才是真精进。这话是这么讲，做起来实在是太难了。所以说，修炼如初，必成正果。师父在各地讲法9，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还说，在这种看不到前景的修炼环境中，漫长的寂寞中是最难熬的，最容易使人涣散，这是修炼中存在的一个最大的考验。通过学法，我悟到，这是师父为成就我们，给我们安排的修炼上天之路，也是我们必须走好走正的通天大道。我从中修去了安逸心、怕吃苦的心、执着时间等的人心。第五部分，走好最后的路。我丈夫离世10多年了，我一个人生活，条件很好。每天我把时间安排得满满的，凌晨3点起床，练功、发正念、背法，上午出去救人，十几年如一日，没有一天无故耽误。下午学法、背法，晚上上明慧网看同修们的交流文章，有时给明慧网投稿， 营救被非法关押的同修，请正义律师为同修做无罪辩护，帮助病业中的同修发正念，该配合的事都与同修配合好。为了节省时间，我每天吃两顿饭，做饭和吃饭的时候就听明慧广播。我把全身心都融在法中，不忘自己的使命，努力做一名让师父放心的合格的大法弟子。精进再精进，修好自己永远都是第一位的。我要走好正法修炼路上的最后一步，直至圆满，跟随师父回家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纯净心态，慈悲救人》，作者越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24日。我是越南的年轻大法弟子，2014年，我通过一个朋友的介绍知道了法轮大法。当初我还没有读完师父的所有讲法，我的眼泪就一直在流，因为我明白的一面告诉我要快快走出来讲真相和救度众生。我不停地哭，我跟师父说，尊敬的师父，我来到世上是为了修炼和返本归真，我想听师父的话救更多的众生。我对自己承诺，我一定要救很多的众生。那时候师父看到了我想救人的心，就给我安排了很多同修，帮助我完成自己的使命和责任。我得法的地方是世界著名的旅游景点，有很多中国大陆人来游玩，同修们经常在有中国人的饭店和酒店发真相资料，挂真相展板。我和同修们开着摩托车，跟着中国大陆游客的汽车到酒店，送给他们酒瓶共产党和同修们制作的小莲花。我那时候只会很少的中文，所以只会跟大陆的游客打招呼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每次给他们送酒瓶共产党和小莲花，我都感到很高兴，好像我跟中国人没有任何距离。我也很自然地主动地跟他们打招呼和认识，送给他们大法真相资料。我不能忘记师父为我救人而安排的机缘。有一天，我从中文班下课回来，到一个饭店等中国游客吃完晚饭后，我送他们真相资料。有一个中国人走出来，我送他酒瓶，他看了，然后跟我说他想退共产党。但是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做三退，即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他很快写下自己的真名，他就这样成功退党。退完了以后，他很高兴地走到我面前打招呼，跟我说谢谢。他离开以后，我才好奇地问同修，这张纸是干什么用的？同修解释后，我就明白了怎么做三退。从此以后，我每天在下班回来的路上碰到中国众生，我经常帮他们做三退。那时候我跟他们说，您好，很高兴认识，我是越南人，我的中文很差，你有没有听过三退保平安？然后我拿三退引导手册给他们，让他们记下真名或者化名退出党团队组织。我告诉他们，我们在这里见面是缘分，让我帮您做三退，天要灭中共了，请快快退出来，老天也会保护您，我诚心希望您平安幸福。我每次这么说，众生都会很激动，很快退出来。我出来讲真相之前，都求师父为我安排遇到有缘的众生，给我智慧和慈悲，让我帮他们了解真相得救。这几年来，我就这样走上为中国人讲真相的路。我还记得有一次，有一个中国人来到我的洗发店，我为他洗发，给他讲真相。第一次他什么也不说，然后离开了。第二次我在为客人洗发的时候，他来了，但是又离开了。第三次，我还记得在我学完法的时候，他又出现了。 这次我求师父让我救他。我请他进来喝茶，我跟他说，我们在这里见面已经三次了，我们是很有缘分的，你想听我唱歌吗？他点头，然后我唱了《为你而来》，歌词是这样的：跨越千山万水，我一次又一次为你而来，我因为爱你而来，可贵的中国人呐，请静心倾听我的心声。法轮大法好啊，法轮大法好。唱完了，我就哭了，他也哭了。我拿出三退指导手册，然后跟他说，让我帮您退出共产党保平安，老天爷会保护您。就这样，他成功地退出了中共的组织，他说谢谢。后来中国游客由于中共病毒的爆发而不来越南了，我很难过，我哭了，我以为自己不能再救中国人了。一个星期后，同修跟我说能打电话到中国大陆，我想只要能救中国人，我什么都做。就这样，师父给我安排了设立一个学法点合作项目的地方。我刚开始打电话的时候不知道怎么说，我听到那边的人说喂，我也说喂，我结结巴巴不知道说什么，我就回去学法，求师父让我知道怎么才能打电话。于是有同修发给我讲真相的内容，怎么打招呼劝三退，我每天都念，有时候想不起来我再打开看看，用拼音读。我感觉到自己讲真相的内容很有力量，因为我每天都练习。师父在《转法论》中讲，层次越高，功力越大，功能越强。于是我们组每天早上学法，然后做项目，有的人发正念，有的人做三退，有的人查号码。我每天都把全部身心放到项目里，所以退出来的人很多。有的时候一天下来帮15个人成功三退，小组里面的同修感到很有鼓励，很高兴。如果我们做得不好，我们就一起坐下来交流，排除人心，救更多人。我们不互相埋怨，不看数量，不追求结果。我也经常鼓励同修尽力救更多的人，珍惜这个机缘。我们这个小组的同修配合了7个月，我又听说越南同修可以参加 RTC 电话平台讲真相项目，该项目汇聚了各个国家的大法弟子打电话讲真相救中国人。在该平台上有很多修炼多年的同修打电话劝三退做得非常好。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参加，因为我的中文还有很多限制。有同修给我打电话说，你的中文不好，就不应该参加该项目，因为该项目的要求很高。同修劝我放录音。听同修这么说，我很难过。我在心里求师父让我救更多的人，我想打电话救人。当时一位同修在我旁边说，大法开最大的门，慈悲的师父让越南弟子有这么好的救人机会，你参加吧。我感觉自己清醒起来了，马上有了正念，决定参加 RTC 电话平台。电话平台为了评估越南同修中文讲真相的水平进行了考核。第一天参加平台初考，我很紧张，因为从来没有说过这么多。以前我跟中国人说的都是我明白的和了解的，但是现在又是一个更大的考验，要交流更多，听力也要提高，反应快。那时候我头脑里出现一念，不管怎么困难，我一定要救更多人，我一定做到。于是我通过了初考，现在我荣幸地成了 RTC 电话平台的一个成员。参加 RTC 电话平台的时候，我感到一个很强大的正念场，我很感动海外同修热情尽心地帮助越南同修，有很多事情我不能忘记。有一次我给一个中国人打电话，并通过交友软件发了真相视频，他最初由于中共的毒害而诽谤我。第二次我给他发短信劝三退，但是他什么都不说，也不回复。 几个月后，我在新手机里重新安装了一个新软件，又看到了他的电话号码。这次我求师父救这个众生，我继续为他发短信，劝他三退保平安。一个星期后，他给我打电话，让我非常吃惊和激动。我用 RTC 的稿子给他讲真相，他很高兴地退出了中国共产党，还想读《转法轮》。参加 RTC 电话平台帮助我提高了心性和中文水平。在打电话的过程中，我排除了很多执着心，比如着急的心、追求心。每次打电话，我都要提醒自己不能着急、不能追求，要把真相彻底给众生讲透。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我觉得呢，你们的景点呀，不是以退党退队、以三退本身作为目的的，你们记住了，是以讲真相救人为目的的。我经常发正念，清除着急心和追求心。慢慢的，我感觉我给众生打电话的时候，没有着急心和追求心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善良和希望他们明白真相得救。有时候我打电话，众生能听15至20分钟，众生明白真相后大喊：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悟到，当我们不断地提高心性，清除执着，那么众生明白的一面就会明白很多真相。我参加 RTC 电话平台已经有5个月了，我第一次参加了全球专案，给北京官员讲真相。我的第一个念头是一定要更加精进和努力，因为那里是邪恶因素集中的地方，所以我发正念，多学法。我坚持打电话，有的时候我学法学到很晚，自己很感动。我跟师父说，师父，您为弟子和众生承受了很多苦难，我要如何才能救更多的人呢？因此我每天想到师父，我就有动力了，是师父给了我救人的意志和动力。有一天，我给一个人打电话，打了3次，他才明白真相。第一次打电话，他不明白，他听不懂我在说什么。我还坚持着说，给他讲真相，但是他不听，挂断了电话。我继续打，这次他骂我了，我让他说完，我礼貌地跟他说，我诚心向您平安，因为我相信你是好人，是善良的人。今天我们能聊天是很有缘分的，您就让我讲给您听吧。然后我慢慢地用正念给他讲真相。他听完了大法红传、天安门自焚、中共活摘器官，就挂断了电话。我心里想，我一定能救了你。我看着师父的照片说，师父，请帮我救这个众生。我继续给他打电话，我用正念跟他说了一句，我帮您取一个化名康安，祝您健康和平安，您说好就可以得到神佛的护佑。于是他大喊好。我很激动，我哭了，他也哭了。他说，我爱你。我跟他说，我也很爱中国人，中国人很珍贵，因为我为你而来。这时他哭得更厉害了，我跟他说，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告诉家人朋友，大难来临的时候一定要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神佛一定会保护您平安。他不停地感谢我。我挂断电话后跟同修分享了这次的电话，同修们都很感动。我希望通过这次专案，咱们同修们更加努力精进，打电话救更多的众生，因为他们在等待着我们打电话叫醒他们。北京专案到今天是第8天，拨打重点电话，我已经成功劝退71人。有的众生听我讲11分钟、13分钟才挂电话，有的时候我要打5次才能劝退，因为他们还没明白，我要坚持。我每天打100个号码，有的时候打了200个。早上来不及吃早餐，节省更多的时间学法和打电话。中午不休息而学法练功打电话。 晚上快点吃完饭，然后打电话。我尽量用最多的时间来救更多众生，因为我知道人来到这里是为了得救，我要帮他们，叫醒他们回归到善良的本性，了解大法真相。不久的将来，历史会走到新的一页。在这些年的正法修炼中，我们经过了很多困难和艰苦，咱们大法弟子一起更加精进，尽力救度更多众生，正念正行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每刻都很关键，很珍贵，不能懈怠。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5日。下面把我修炼21年来所走的路，所经历的一切向师尊汇报，与同修交流，感恩师尊一路保护。第一部分，走入大法修炼，各种病去无踪。我是1998年6月带着病走进大法来的。之前我有高血压，头整天晕晕沉沉的，严重时后脑勺像是一个容器装着水，身体动这水也就左右晃动。有冠心病，心痛，心率过速，像小钟表一样偷停，休克，心跳速度每分钟100次左右。有胆囊炎，经常呕吐，肉、蛋、豆腐、花生、菠菜等都不能吃，吃了就反应开始吐，疼得左侧身体不能向下躺着。有肾结石，腰疼得弯下起不来，起来弯不下，就是拿扫帚扫地都能使腰疼突然发作。有风湿性结节红斑，是15岁那年得的这种病，两条腿对称长着大大小小的包块，红肿发热不能碰，万一碰着了那真疼啊，腿一年四季浮肿。还有祖传气管炎，我21岁时单位一个男职工就管我叫齁吧。还有子宫肌瘤，大流血，小腹总是又凉又疼的，最后医生说不能再打针吃药了，我吃的是止血药，去做手术吧，否则很危险的。1998年3月8日我做了子宫切除，医生把切下来的子宫给我丈夫看，说长满了，要再拖下去恐怕不知道什么后果了。1998年6月10号左右，姐姐给我带来了转法轮。师尊在转法轮中说，告诉你一个真理，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。师尊在转法轮中还说，因为这个宇宙中有这样一个理，常人中的事情按照佛家讲都是有因缘关系的，生老病死在常人就是这样存在的，因为人在以前做过坏事而产生的业力才造成有病或者磨难，遭罪就是在还业债，所以谁也不能够随便改动它，改动了就等于欠债可以不还，也不能够随便任意去做，否则就等于在做坏事。我明白了，悟道那就是修炼，那就按照师尊对大法弟子要求标准去修炼，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衡量自己。在这21年的修炼过程中，在师尊慈悲的保护下一路走过来，出现过无数次神迹，使我一身病业都逐渐消失。在这21年的修炼中，从未去过医院，从未看过医生，从未吃过药，从未打过针。现在我的亲朋同事看到我都说比上班时还年轻。第二部分，在修炼中跟上正法进程。1999年7月20日迫害开始，我们大法弟子就开始讲真相，让世人知道法轮大法是最正的，是救人的大法。师尊说开小花，于是我就买电脑、打印机、刻录机，
做各种真相资料，刻各种资料的光盘，不但做资料，而且去街上发，讲真相，还大法师父清白，还大法清白，坚定地维护大法，把九评共产党、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、各种资料及翻墙软件等。面对面讲真相，什么样阶层的人都能碰到。有一次我去外地参加婚礼，在公交车上坐在身边的人长得高大，面相看起来很凶。我发现他手腕上戴着佛珠手链。我问，老弟您好，看外表你很威严，但内心很善良。他愣了一下，看了我一眼说，你怎么知道？我看一眼他的手链说，你有信神的底线，这时代真是难能可贵呀。你像有什么心事？他笑了说，大姐你也善良。我说你去哪儿？他说我去北京，朋友五年前和我借了40万元钱说急用，结果五年了不但钱没还，连电话也不通了，很上火。我说别上火，没用，人世间的人不知道人与人之间前世的因果关系，如果这次没找到他，你想可能前世你欠他的了，如果没欠他的，他可能给你大德了。他说，大姐你说的我心里亮堂多了。我问，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他说特警。我笑了说，你看我像干什么的？我没等他回答我，我就说我是修大法的，就是法轮大法，修真善忍的。你迫害大法弟子了吗？他说没有。我说那好，你知道三退保平安吗？他笑了说，信仰是自由的，我没退。我说你现在在心里退了吧，在心里退了就行，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他说好，我三样都退，心里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会遇难成祥，逢凶化吉，告诉你的家人亲朋好友，让他们也知道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说记住了大姐。我马上下车了，大姐缘分呐，再见。有一次在街上给一个男青年讲真相，他说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？我说不用知道，我就想让你这好孩子，长得这么帅的好孩子，知道真相，知道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明白真相就能有美好未来。他说我是警察，你再说我打电话了。我说那哪能呢，那不是干坏事了吗？他不听，进了商铺，我也跟进去了。我说我真心的为你好啊，孩子，把党团队退了，你会保平安的，会有个美好未来。他想了想说，那就给我退了吧，谢谢姨，笑着走了。在街上，一天看到一位老者坐在长条椅上，我走过去坐在他身边位置上说，大哥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了吗？话音刚落，他蹭的一下站起来说，你可消停吧，你可消停吧。我说我消停了，你没明白真相你将来咋办？都消停了，没明白真相的人咋办？那时这社会可就不消停了，那些恶人和没明白真相的人可就彻底消停了。他问怎么了？我说死了呗。大哥呀，我看你也是带有善良的样子，我才跟你说，你家是不是有在公安部门上班的子女呀？他也是在江泽民协党淫威下无奈，回去告诉孩子们明真相就有福报，知道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就有美好的未来。他嗯了一声走了。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了，十几年的讲真相救人，人人都能有很多故事。我们三四个同修一起到农村，挨家挨户的讲真相劝三退，同时送去精美的真相台历、挂历、平安葫芦、对联等。东北的冬天可真冷啊，我不知摔了多少跟头，同修搀扶着我在那光光的滑滑的冰面上前行着，穿的皮棉靴子底子都冻折了。可我深知这点小小的苦算不了什么，我们是有神圣的使命的，是有助世正法、 救度众生的史前大愿、神圣的誓约的。我们刚去农村讲真相，劝三退是坐公交车，只能在公路边下车，距离各村屯很远，但从没抱怨。刚开始是我们两人，后来三人，再后来四个人。农村人大多都很朴实善良，什么话都和我们说。有个夫妻俩，丈夫有了外遇，把妻子肚子拉了一刀，挺吓人的大伤口。我们告诉他，三退后整天心里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你的丈夫会好转的。他非常相信，泪流满面地说，那该多好啊，谢谢你们。我们告诉他要感谢大法师父。第三部分，21年修炼中遇到的关难。2018年，由于常人中的事情，我没守住心性，动了人心，有了漏被邪恶钻了空子，是我在新年前后2个月出现病业反应，发高烧，强烈的咳嗽、吐血，呼吸困难，说不出话，躺不下，只能靠床坐着，全身疼痛。那真是如师尊在《红楹苦其心志》中所说的：“百苦一其降，看其如何活。”我知道生生世世造的业都得还，但旧势力钻我有漏的空子，我是不允许的。我有伟大慈悲的师父，有大法归正我。你旧势力邪魔烂鬼、低灵拜物，你们不配迫害我。我心里不断地发正念，我没让同修帮我发正念，也不让家人进我的房间。我静静地闭目自省，哪里做得不符合修炼人的标准，和师尊忏悔自己，找出一大堆和名利情有关的各种执着。有一天，我突然感到一股热流从头顶贯穿全身，有2次这种现象，之后身体感到无比的轻松。我想是师尊帮我灌顶了，替我承受了业力，感恩的泪水流了下来，身体被师父归正了，快走出去受救众生吧。我和同修每天都是上午出去讲真相劝三退，下午在家学法。今年大约3-4月份的一天，我突然像是脑血栓的状态出现了，右手右脚不听使唤，口水一个劲儿的流。我没有怕心，想只要坚信师尊，坚信大法，就没有闯不过去的关难。我不断地发正念，否定旧势力对我的安排，旧势力的本身我也不承认。我有漏，你旧势力也不配管我。我不承认你旧势力，我修炼的好坏只有师父能管，其他任何生命都不配管我。我不断地反复地发正念，不让思想有空，全是正念，不断地练动功冲冠。神迹出现了，正好是1周的时间，身体完全归正了。如果不加强正念，稍微心不正，思想不正，那就可想而知了。必须坚信师尊，坚信大法，没有过不去的关和难，但首先把自己当作真正修炼人。我发自内心的用人世间最美好的语言，也无法表达对慈悲伟大的师尊的感恩。第四部分，在这危险的历史关头救人。在这千万年的轮回、亿万年的等待，盼到了今朝，我们在大法修炼中锤炼自己，师尊造就着新宇宙纯净无私的神。我们在这最危险的历史关头，在这世间无比乱象中不被干扰，尽管听到看到有同修被绑架、骚扰、抄家、收走大法资料、大法书籍、给同修录像等现象，也没带动我的心，没被干扰。我们心系众生，克服种种困难，仍然奔波在农村的集市上，救着有缘人。我们每去一个集市，都不断发正念，清除所到之处的一切干扰。我们把邪恶看小，把自己看大。尽管各乡镇也接到上边邪令， 由乡镇传达到各村屯以至每家每户。抓到大法弟子有奖，太邪恶了。城里也是如此一级一级的往下传，一直传到物业。师尊在经文《理性》中说，你们不是来改变历史的，是在历史的最危险中救人的。如讲真相、三退、真心念真言，都是最好的灵丹妙药，救人的办法。人心的改变就会使事情向正面转向。中共在垂死挣扎，为了害人把社会搞得很乱。大法弟子不要随着乱象浮动，守住根本才能看清乱象。我们每天都按集市走，去讲真相救众生。我们有时三个同修去，有时四个同修去，每天都能救100人左右。我也感到现在的每刻真的很关键，很珍贵，我不能懈怠，要更加努力精进，修好自己，不负师恩，不负众生的期待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